直播主 YouTuber 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科技社群敲敲门，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科技社群敲敲门的制作现场，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小黄。
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信如。
信如每个礼拜六的早上都带给大家新视野。 OK， 这礼拜我们带大家认识的是什么样的超酷的组织？听说这个组织你们又差一点擦身而过。
没错，这一次我们邀请到的组织呢，是我们去年在怀世代计划认识的台湾乐思署文史扎根育成协会，又简称乐思署。
好酷啊！而且这个组织呢，据我所了解，它是从台北出发，而且这个创办人好像就是做服务做一做，怎么就做到这样不可收拾？
对，创办人银轩呢，他最一开始也是自己去台北那边做服务。那他看到的是，在台北那个地方，其实有一群是说中文，在学习中文教育的一群孩子。当时他就想，要怎么样可以实质的帮助到这群孩子，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他就想到，在泰国，如果你会说中文的话，其实你有机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那有可能就可以确实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所以他就跟着一群伙伴们一起创立了协会，然后再做台北地区的中文教育。
真的，这故事真的非常动人。我上礼拜就听前情提要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说，等一下告诉我更多关于这个组织跟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到底她的故事是什么呢？然后呢，他们怎么启动这一切，我们听了就知道，对吗？
真的，让我们赶快来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上午十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我是主持人珍珠。
科技社群敲敲门是一个以你不可不知的科技社群新知为主题，带领大家轻松认识网络科技与社群媒体潮流的节目。
那在今年2024年，更是与新媒体青年志工团队伙伴注意合作，在你不可不知的科技社群新知后面追加了用按赞创造你的社会影响力 slogan， 期待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透过媒体的力量来发挥影响力，为更多的好事发声。那也请大家在节目开始之前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科技社群敲敲门，还有我们的 IG knock knock 底线 radio。
那今天来敲门的是谁呢？
今天来敲门的是来自社团法人台湾乐思署文史扎根育成协会的银轩以及伙伴蚂蚁。那让我们先邀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啊？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嗨，大家好，我是乐思署的银轩，
我是蚂蚁。
好，今天非常开心两位可以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是不是先请银轩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乐思署在做什么？
乐思署呢，我们是一个在关注偏乡青年教育议题的一个青年的非营利组织。那我们现在的核心的据点呢，是在泰国北部山区的华文学校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借由一些相关的培力课程，然后尝试着陪伴这边的青年去做一些自我探索啊、生涯发展的工作。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长期的陪伴跟培力计划，去帮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跟教育平等的权利。对，这大概是我们协会现在的一个核心的工作目标。
银轩是创办人，对不对？
对，没错。
那另外一位伙伴蚂蚁，他在协会里面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
我好像比较是在行销里头，然后影像还有像电子报这一些内容是我负责的。
哦，那团队现在大概有几位伙伴？
我们现在团队有五位伙伴。对，那主要就是比如说营运的部分跟专案的部分。那营运就是我这边会比较做相关行政的工作啦，那专案就好比说我们会做线上的课程啊，或者是我们开发一些新的就相关的像教材的计划，以及可能是说我们今年度要做课程的平台等等，这些计划都是由其他的伙伴跟我们这边一起去协力完成的。
是，那我猜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会蛮好奇，就是你们是为什么会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协会？因为可能一般大家听到偏乡服务，也许是想到台湾的某处嘛，但你们很特别，你们跑到了台北去做服务，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契机的故事？
好，这个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其实我跟蚂蚁是大学的就是好伙伴、我们是大一的时候
的，
对对对，我们大一就认识了，那时候是2014还15年吧，
我们15年冬天第一次一起出队，15年的12月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到中国那边去做国际志工。对，然后我们自己两个台湾也做过，就是在南投那边有去做过像台湾的这个偏乡的服务工作。那等于就是后来我们就上了大二嘛，就接了学社团的就是干部的工作，就在想说到底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行动呢，还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时候就是因缘机会之下，有一个学姐的朋友然后在台北当地做志工，就这样子连线，就说我们学校这里好像也有一些服务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团队，就是那时候的国际志工是台北队，就到了那边去开始我们第一次的服务。对，那是我们的一个开头。
学姐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去服务的这个团队不是当时的社团，算是另外组织一个团队吗？
那时候我们大学是在政大国际志工社下面，等于是我们叫国际志工社的台北服务队。
所以它是隶属于社团底下的一个分队，因为我们社团一年会有好几个国外或国内队。
那你们当时在第一次去做服务之后，你们又是为什么会决定回来，然后我要成立一个协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多人会去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说到底我今天做志工，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我的那个持续性可以有多久？如果今天我只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真的可以去为这个地方带来影响力吗？真的可以去创造一些新的改变吗？这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时候其实我们也遇到了一样的状况，我们第一次去第二次去之后，就会在思考说到底除了我们这样寒暑假来顶多就是一个月多的时间，到底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是这个还可以做什么的这个心态，让我们再去反思说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需求跟我们的能力是可以去做相符合的。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几个伙伴就讨论讨论讨论，就想说那我们来做点别的事情好了，就还是有了这个新的一个计划出现。那当然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内容啦，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地方的田野调查，我们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吧，
两三，如果你要把第一次书堆算进去的话，
对对对，
两三年，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在做当地的这些田野调查，去做地方的访问工作啊，访问老师啊、学生家长啊、小朋友，然后当地的这些耆老长辈等等的，
还有社区阿姨，
对对对，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跟当地的社区打交道，然后才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摸索出所以我们好像更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对，就是一路这样走出来的。
那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们刚刚也有去过中国那边服务，那是不是台北有发生什么很印象深刻的事情会让你们想要继续去台北服务这样？
中国那个服务队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那个时候学校社团是跟外面的其他的非营利组织合作一起去开办的一个服务队，可是因为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的社区治安就有一点蛮严重的社会的困境了，所以那时候当时候的队长跟那个组织的等于是队服，他们讨论之后觉得是说那个地方社区的服务安全性是有疑虑的，是因为这样子才没有再回去中国那个地方。
那我想要知道说，因为其实以当时你们是大三、大二、大三嘛，
大二
的这个年纪，其实应该蛮少同学就会去想到说，服务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真实的改变，然后甚至是想到我可以花两三年的时间去做填调的这件事情。那我很好奇说，你们当时是团队伙伴们一起有这个共识说我们想要在台北做长期的服务，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头？
应该说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16年的冬天，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想到要做填调，那时候还比较是着重在学校里头的营队和课程。然后后来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有跟另外几个算是人类学背景的老师去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做了一个月的纪录片拍摄跟田野，然后那时候做完之后，刚好又跟盈萱再回到台北这个地方，就觉得好像同样都是华人社区，是不是也有可以在这边做田野的可能性。但因为是我们俩都还完全不了解什么叫田野，然后什么叫做访查，所以也是有点瞎子摸象的那种状态下去，就一户一户的问，然后带着团队里头的成员们一家一家的找故事找人。然后好像就是从那一次之后才慢慢意识到，原本只在学校驻点的服务队走入社区之后，其实才会真的看到话这个地方的问题从来都不会只是在学校里头，就是学校里头的师资困境、教育困境，其实他们就只是反映了当地社区或是地区困境的一个冰山一角而已。然后是真的开始走了田野，加上后面又花两三年的时间在当地算比较深入的跟居民们建立关系，然后才会意识到哦，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突破口，那到底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特别我们其实也不算是当地人，我们是一个台湾的团队。对，我觉得算是以那一年夏天为起点，后面才慢慢走到今天这个状态。
就我们都会说，其实不是我们先去决定要做什么，就我们都会觉得台北这个地方很像是有一个红线嘛，把我们连到了这里，那就是一点一点的陪着我们长大。
量子纠缠啊。
对，量子纠缠也太高级了。对，就是我们都会觉得很像是，其实我们去台北快十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去才刚刚20岁，现在还没30，可是就是快要这个年纪了。对对对，就会觉得是说好像其实不只只是说协会慢慢长大，也是台北这个地方在教着我们怎么样去成长，去学会怎么样跟地方相处啊，怎么样去思考教育跟地方社会议题等等等的。就好比说其实那时候我们的访谈的开头也不是说我们一群人都是专业的背景，然后开始去说我们先去做文献分析，然后找到问题意识去做调查，不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去试试看，然后跟路上的阿姨聊天，
就真的什么阿姨都聊。
对，
市场的也聊，路边的也聊。
对，就是确实这可能有一点所谓的田野伦理的问题是可以再去做探讨的啦，可是我都会觉得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始，那到底在这个开始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地方负责任吗？或者是说当你看到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青年，你的行动还有什么？除了好可怜啊，怎么这样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行动去转换那个我们觉得不够合理的事情？这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教我们也是很愿意给我们机会的一件事情。
你们当时做完填调之后，你们说你们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行动吗？那你们找到的是什么？
就是教育。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摸索的过程。在乐师署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思考过，还是我们可以是去成为一个协助在台北当地的服务队去发展的一个组织，去做一个好比说资源连结的桥梁。我们也有想过，我们可以做华语培训机构啊，让大家的服务品质提升。我们都思考过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当地最核心的那个发展困境，其实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那个所谓的不足，不是说我的硬体设备不充足哦。很多人以为的那个不足都是说可能学校没有设备，然后没有课桌，
没水没电。
对对对，大家想到可能是这种的没有。但我们看到的那个没有，是他们师资的问题的缺乏，以及他们学生的这些教材使用、学习的环境、学习的资源的不足的这些困境。那我们自己其实社科背景的学生，那有伙伴是教育系背景跟社工背景的孩子，就会发现说在这样的专长组合之下，还有就是影像相关的嘛，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去以我们的能力去开发出一个最适合的一个做法呢？最后就是想到了，其实我们就是从教育开始，从教育的方式回到了地方，跟当地的学校合作，那用教育的方式慢慢的去协助这里的孩子拥有更合理的资源，拥有更完善的教育的选择。对，这是我们后来的解方。是，
凤梨披萨绝对不是邪教。
不要在火锅里放芋头，拜托拜托。
香菜我的爱，请加好加满。不管是在科技还是社群，让我们一起突破同温层的界限，听到世界多元的观点。声音白白种，
网友力来购。
Hello， 大家好，我是戳戳。乐思蜀多年深耕泰国北部，透过探索、培力到地方参与的三阶段步骤，带领偏乡学子了解自己与家乡，期望将真正的平等教育和选择权还给孩子。这集小单元的来访网友都有在偏乡进行过教育活动，马上来听听他们的回忆分享。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大树区孤山国小校长洪丽琴，在这所学校已服务4年。我们学校目前是6班，学生数有44位。本校的行政大楼因为耐震系数严重不足，已经拆迁，但是却未盖新的校舍。由于这样的一个设置，充分打击了学校同仁的士气，也让外界的社区家长很担心有废校并校的疑虑。所以在这4年内，丽琴已逐步完成执行了多达29项的校园环境的硬体设备。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内门区金主国小的校长吴丽锦。我们全校目前39个学生，有32个学生是社会局比对系统里面登记有案的低收、中低跟单亲，总共有32个。然后我就设计了一套所谓的阅读周记卡，全年无休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他达到终身自主学习最主要的资产。所以呢，我们每天早上这15到20分钟，就是全校师生一起静默式的阅读。每个礼拜五的大下课20分钟，他可以到校长室来分享推荐他看的那一本书。
大家好，我是山林国小校长陈淑慧。本校位于山林区，属于一所非三非四的特偏小学。目前全校含幼儿园有60位学童，这个弱势比例大约达到70%。我们以居民两大依托来做发想，其平安跟顾生活，带领我们的古诗社团来参与社区的庙会活动，有3次登上高雄大东艺术中心国际表演厅表演，翻转一般大众认为民俗技艺只适合庙会表演的刻板印象。那也由于部分家长无法提供学生的早餐，比例大概超过一半，因此我们就设立学生专用的幸福厨房，让孩子在学习做简单的料理。
在服务的过程里，这些网友发现了一些在地议题与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故事。
本校因为位处农村，学生文化刺激不足，隔代教养、单亲跟外配等弱势学生的比例高，而且本校是大树区唯一没有设幼儿园的国小，每年招生的时候都必须要战战兢兢来避免学区新生的外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小朋友，那时候呢他的识字量是0，然后他连 popomofo 也认识不了3个字，可是到2年级经过一个暑假，老师很匆忙的跑来跟我讲，校长校长，我跟你讲，家燕看书在笑，哎，那种感动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形容，也许这就是当老师最大的回馈。
但是呢，学校其实是社区家长未来希望的所在，高龄化的社区更需要有小朋友的这个读书声或者笑闹声来排解这些老人家的一些孤独跟寂寞。这几年我们致力于在连接学校跟社区的情感，也点燃山村老社区居民的希望，用我们的这个战鼓舞狮呢来激励居民的士气， 那也呼吁呢出外打拼的游子能够回家看望老人。
教育的成果非一朝一夕能够看见，而乐思塾的努力可以让许多偏乡学子成长路上少一些阻碍，多一份助力。我是戳戳，我们下次见。
那我会很好奇他们那边的师资不足是怎么样不足、嗯、或是他们那边的老师都是哪边来的？
好，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好了，就是其实以台湾的孩子来说，今天如果我们想象一个老师的角色，你应该会觉得是说，哎、欸，老师应该是有念过大学吧？他应该有大学的学历，或者是啊，他就修过师培，就考过教师资格这种，或者好偏乡，可能是他有教学经验，他就去做这个甄试等等等等。我们会想很多这样的想象，但到了台北当地那边的老师，大部分的人都是很老跟很小。所谓的很老是50岁以上，50-60岁这种人，嗯、要么是他可能就是真的对教育有热忱，所以决定我还在这边，就是我就不出去工作了，我在这边持续生根、嗯。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去大城市工作，或者去国外工作了几年，然后哦，现在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稍微可以够我生存了，那我就回乡服务。所以年纪都很大、哦，甚至有老师是70-80岁的人都还在教书的哦，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的很小，那个小可以到多小？可以到国小生当老师。这是一个，我觉得其实那时候是一个很冲击的社会现象。当地有很多的可能是教幼稚园跟国小低年级的老师，他自己的年纪大概就是国高中的年纪。那边的学生他们是早上去上泰文，那下午3-4点放学之后来上中文学校，所以变成是这些所谓的小老师，他们是早上去上泰文，晚上来教中文。那老师是他早上去工作，下午晚上再回来就是去教书。每个人他每天的工时是很可怕的，你早上7点多就要去上班上学了嘛，那一路上到晚上8-9点，而且还不是周休二日哦，他们是周休一日，等于是礼拜六也要上整天的华文课，所以那个我觉得工作压力是很大的。那好，听起来很累对吗？但别人的小老师，我们讲高中老师的这个薪资大概只有4-5千块
一个月吗？
一个月1到5每天上3到4节课，礼拜六上一整天，早上7点到下午3-4点，一个月4-5千块的薪水哦、喔，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很冲击的一个现象。对、
嗯欸，我觉得你们团队很厉害的地方是，你们一开始做了这么多的田野调查嘛，那你们找到了你们想要做教育这一块，但其实说到教育，有很多个切入方式嘛。那我很好奇，你们是在决定要成立协会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规划好你们要从哪一些地方去切入吗？还是你们其实有做过什么样的尝试，然后最后决定要从哪一种教育方式开始行动？
其实我们最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想要先从营队开始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是办活动出来的嘛，就参加过很多服务队的这些伙伴，所以我们就在思考我们要来做一个不一样的服务营队，就不是只带小朋友玩，然后不是只是说我们来上世界地理，然后我们来上英文，来上什么国文数学，就不是这种。原本想象就是说我们要上一堂跟地方接轨的这种文化型的营队，但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协会也在逐步的要去做立案的工作嘛。那2020年、2021年就是遇到了疫情，那时候很痛苦，觉得天哪，我现在刚刚有了一个好像可以落地的一个计划，我们已经跟学校谈好合作了，合约都签了。那时候2020年的暑假，我们去了很多学校，然后去跟当地校长主任谈了这个计划案，他们也都同意了，合约都签好了。回台湾，哎、欸、，COVID 出现了，2021年好了，现在就不用出国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觉得现在是要怎样？真的是现在是要怎样？可是我们就真的回去重新的审视。哎、欸，我们从2016年从大学社团，然后一直到2020年开始做协会的筹备。其实这一路上，我们不是只是在混，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资料整理跟收集。所以我们就在反思啊，那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被变成什么？到底我们在台湾还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才决定，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线上远距的课程？对，才有了这个想法出现。所以其实后来我们都会说，疫情它是我们的转机，它真的不是一个冲击，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转机。如果不是疫情，其实我们现在可能还在做原本的类似的服务模式。对，有了这个疫情之后，反而我们开始去挑战线上的服务。这当然遇到了非常多奇怪困境，因为真的很多设备跟网络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出现，我们慢慢让它落地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办营队。 所以我们变成是，哎，我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线上来上课，我到了假期的时间，我可以去办我原本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文史类的跟地方接轨的营队。那我的学生他跟我的这个连接跟接触是两年整的，不是一次性的，我真的去做到了所谓的长期的陪伴跟服务的可能，虽然我们相隔两地。对，
哇，所以其实疫情反而就是也带来了不一样的变化，就像催化剂这样子。
真的真的，
刚好好像换位思考，换了一种方式。
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说你们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你们是一个台湾的团队，然后到了台北这个地方做服务，那我很好奇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比如说当地居民的质疑啊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在田野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其实我们一开始田野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真的准备好了，那我们跟地方也没有真的说很强烈的一个连结就开始在做田野，然后我们又是一群大学生，就是你就是脸上就写的我是台湾小屁孩，
看起来菜逼吧，
对，就是一群我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的人。到那边去，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遇到有一个阿姨，她就说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你拿了这些资料之后你要做什么，之前也有很多人来问我，她就不见了，那你们问我这个要做什么。你理解台湾的大学生服务队的，也知道你们就是会来问我问题的，可是那个为什么跟你拿了之后要干嘛，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回地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被质疑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质疑，我们就会记得说，对，我今天来到这里其实是我在跟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索求，是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个给我合作的机会，不是说我今天是圣人我来拯救大家，绝对不是，而是他们愿意开了这个门让我们去做我们的教育实验，像线上课程也是啊，我们很感谢学校让我们去做教育实验，不然他也可以维持他原本的模式啊。对啊，那他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访问，他为什么要接受你的课程，为什么要让你的老师来这边，这都是我觉得我们一直一直在想办法思索的。那每一年的回去也就是跟这个地方证明说，我们不是过客，我们不是只是来就是拍张照我就走了，我不是游客。对，虽然我不会变成真正的台北人，因为我就不是流了这个血，但至少我可以跟他们说的事情是，我们是真的想要跟你们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希望你可以跟我相信我，然后我们一起试试看。
你们团队只有五个人，可是你们在这里服务了将近八年，然后超过了2000多个孩子有受过你们的课程嘛？那团队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的？
那其实这就是我可以说啦，就是因为很多年了，所以就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学生人数，但是我们没有想要就是停在这里。那其实最早的时候的服务确实在一开始也是比较偏一次性的，或者顶多就是说哦，今年明年后年那孩子可能就毕业了，那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有办法去做到这种长时间的接触。现在的孩子等于是说，我们是从国二开始，他从国二开始来上我们的课程，那一路上四个学期上到国三，那甚至在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是规划说，他们国三毕业之后的这个追踪机制，真的去陪伴更多的孩子去成长跟学习。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跟当地的三个学校合作，所以我们现在的固定学生啦是250个人，等于是说每个礼拜六的早上我们要帮250个小朋友上课，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数字，但明年的话希望它可以再被翻倍。对，可是这其实会需要很大的就是人力需求，因为我们的课程就是虽然说是线上，可是线上的课程你要有老师嘛，就是我们的是影片跟实地的讲解去做一个交合的一个上课方式，所以每一个班其实都会需要1到2个老师去做配合，那还会有一个就是像是那种巡逻的那种老师嘛，线上巡逻员嘛，然后去看每个班现在的上课情况等等等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耗人力的一个工作跟行动。对，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这个数字的量能它不会只被限缩在这个250个数字里面，因为刚刚其实上半场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在台北当地的学校是3所，可是台北的当地的华校有将近100多所，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的服务的据点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比例，它只有3%而已，有没有可能我可以做到10%、20%是我们的目标。对，
哇，那我想要问一下颖轩，就是你们团队内部是怎么样组成，因为你们其实从教材的编列，然后到你们的整个行销，你们还有很可爱的吉祥物，然后现在有做绘本嘛，做有声书，那是这些伙伴们原本就这样身怀就是各种绝技这样子吗？
我觉得我的伙伴真的每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角色，这是真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外部合作的 好朋友啦。那好比说，其实我们最早就是主要是我跟蚂蚁跟我们另外一个伙伴叫艺文，我们三个是最早开始在做相关的就是台北的工作行动的。那陆陆续续其实也来来去去的一些伙伴，就学妹们啊或者是好朋友，其实也会来来去去的。大家可能后来因为自己的生涯规划或者是其他原因离开团队，所以其实也是有过了一些就是人的就是换人这样子。那现在的另外两位伙伴其实也是他们自己跟台北这边有缘分，或者是认识我们的伙伴，他对教育有想法有兴趣，所以就来到了我们的组织一起在做这样的行动。那我们的分工其实就会是用专案去做分工，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组织的方向跟目标，我们想要做到怎么样的教育行动，进而去规划嘿，那因为这样子我们要做哪一些的专案。好比说像线上课程，我们就会有一个线上课程的专案负责人，那他就会去联系说哦，我们今天要录好文化课程好了。但是文化课程，台北的这种多元文化，其实我们台湾人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我们会去找侨生，我们去找了来台湾念书的当地的台北的人一起来合作，然后完成这堂课程。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志工老师，就我们其实上课都需要有人力嘛，我们就去找到对教育有兴趣的大学生志工，那经过培训，因为我们会有就三个月观摩期，然后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慢慢的让他们熟悉课程之后再变成老师。等于我们也找了很多的外部人力协助，那到像是绘本这些行动也是我们有了这个想法，找到适合的人一起进来帮忙，那当然也找到了好比说出版社啊或者是其他外部组织，他们对于我们在做的事情的理念想法是认同的，一起来协助我们去完成这些相关的企划。不是说我们五个人真的就是打天下啦，我们其实真的很感谢也很仰赖就是各种伙伴们就是陆陆续续的帮忙跟协助，然后一起让我们这些计划完成。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做这种新创的教育组织或者是做新创都好，其实你会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想法，那怎么样去把你的想法说出去，然后让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加入，或者是不要抗拒每一次的这种新的火花，有了新的想法你就试试看啊，那失败了反正就失败了也没关系。对，因为我们也有做过一些就是短暂的专案啦，可能就是好一年期的这种小专案，或者是办小活动这种，我们也做过啊。那这个专案好，它如果真的不适合长期发展，那我们就放下来也没关系。但就是慢慢的去摸索，然后寻找到一个我们觉得最适合我们组织跟最符合我们理念的这些专案，再持续运转就好了。
其实在很多团队应该都会面临到你们刚刚说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去做，然后可能最后实行下来我们觉得可能不太适合，那可能就停止这样子。但是这个到底适不适合的这个判断，你们是怎么样去评估的？
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有现实跟不现实的层面啦。现实就是到底我们的人力跟经济上有没有办法支持它走下去，这就是现实。那如果真的就是做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死？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方向。那第二个就是到底这件事情地方的反应、学生的反应跟我们自己伙伴的反应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两者之间的评估。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团队蛮好玩的事情是，我就很像是什么都想要做那种人，我就是会说我们今年要干嘛干嘛，就讲一百件事情，然后他们其他人就会说等一下，你确定吗？
我们就会泼冷水或是无视他。
对对对，好啦，他们就是我的就是高配刹车啦，反正他们就会说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用伙伴力量去盘点到底我们今年要先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另外一种团队内的分工，就我可能就是负责在前面就是拿着刀乱砍，他们就是负责去保养我的武器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蛮重要。他是一个我很喜欢我的伙伴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会理解我的那个冲动，可是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叫我停下来。对，
所以平常就是五位伙伴也很常会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我们每两个，我们是定期要开周会跟月会，跟比如我们还有半年会，就我们有很多会要开。
但大部分是线上啦，半年会的时候才会实际聚在某一个地方。
嗯，因为我们的伙伴就分散世界各地啊，还没有到
世界各地，台湾各地，
台湾各地啦，
世界各地。
就是我们最远的在现在在马祖啊，
马祖。
对对对，那我们也有一个志工是在香港。所以其实我们的线上工作比例是非常高的。 对，
對，那你们接下来还会想要再招募新的队员吗？
我们最近才刚完成新的第三期的志工招募，那刚好这个礼拜就是到最近几天是面试期，这次有一个在泰国读书的人来面试。对，所以我还蛮期待我们的那个志工版图可以继续跨国界，之后可能可以跨时区了吧，我很期待。对，
哇哦，
欸，那你们执行了这么多，因为你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服务方案嘛，可不可以请两位伙伴各自跟我们分享一个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某一个服务方案？
如果要说近期最喜欢的话，一定是绘本。2022年的时候开始的绘本专案，就那个时候比较是从非常非常粗糙的想法，然后一路打磨，然后跟作者就是孝真一起讨论他画出来，然后我们就一教二教到去年印刷，就这整个过程很长，长到后面你都会想说，会不会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他就会被腰斩？结果他就一直没有被腰斩，他就做到现在。所以今年初看到他真的出来，然后我自己就跑去各个成品，然后找这一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很像是就真的那个什么小孩出生哦，就有一点成就感。然后加上就这个绘本也真的被带去台北当地上课，虽然我没有跟到，但是看到他们到当地做这个教案的时候，就会觉得天哪，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说实在，我们最长期跟稳定的专案现在就是线上培力课程，因为它真的是我们现在算是组织的核心业务。我觉得很喜欢绘本原因就其实很真实，就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你看着你的小孩原本感觉快死了，然后他就难产了很多的脐带绕颈，然后就是胎位不正，最后就哦好像终于顺产了，然后母子均安，就觉得天哪，就是这件事情真的终于发生了，就它是这种很神奇的感觉。那线上课程当然也很喜欢，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嘛，你就是很痛苦，然后一直不知道说到底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啊。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们联络了，就我们寄信给全台北的学校啊，都没有人要理我们，我们寄了快100封信吧，真的没有人要理我们。后来是我们在当地的好朋友，他是台北的侨生，他那时候刚好回家，他就帮我们一个个学校去问，就是问到的，就我们后来是真的他自己那时候的母校，然后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觉得我讲专案哪一个最喜欢也蛮怪的，就是比较像是说哪一个给我的情绪跟记忆感更高吧。就是线上课程就是哎，真的是那个在那个疫情然后大家都被管制你不能出国的那种情况之下，然后你所有的信都无声信，然后所有的学校都不理你，好不容易终于有学校说好吧我们来试试看吧，那种天哪，我终于就是可以有下一条路走的那种感受的那种，很喜欢很刺激。那绘本就是哇，这个故事从零开始去思考，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变成文字，后面就是排版啊印刷，我们教稿教了可能30次100次吧，
叫到
眼睛要瞎掉，真的。然后看到他在成品出现跟别人出发，想说真的是我的书吗？那有没有放错？是假的吧？就有时候还会觉得这应该是假的吧。然后看到 ISBN 哦，对，他真的有出版，就你会一直在那种情绪里面去波动。就我觉得这是做专案里面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喜欢哦，其实都很喜欢啊。对，可以这样贪心的说吗？
可以可以哦。我发现团队很擅长用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打磨一个专案出来，
讲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现实，就是因为我们就资源不多啊，所以我们就是
人稍稍没什么钱，只好慢慢熬。
对，就是这本像是这本书那时候就是我们2023年中其实就已经几乎完稿了，我们那时候真的就是经费到不了位，然后就真的是好不容易找，最后就是刚好怀世代那个这个比赛的出现，就是很感谢就是可以被录取，然后才有了这一笔经费让这本书可以落地。也不是我们真的都想要花这么久的时间啦，当然打磨是很好的，然后有长时间的时间去做修正跟校正都很好，但如果可以我当然也很希望我可以就是3个月生一本书，这样应该也很快乐。对，
一年可以出4本，好赞哦、喔、
对，
很拼哦、喔、对。欸，那我想要问尹轩，就是你觉得你们团队是怎么样的一个团队？就是像你刚刚讲，可能也许是有很多情绪啊，或者是像你在前面就是开路，然后大家帮你保养你的武器等等。你觉得你们团队最大的特别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很有爱，就是我觉得这在这里的怎么讲 合作的感觉是，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没关系。那今天有什么事情你就分享，就大家就算骂你了，你也不会觉得哦，我现在就是很被贬低，不会。就反而会觉得是说大家都很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去思考，他们不会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你，他们的这些觉得的不或者是觉得的还不够都是因为哪里可以再更好，所以我会觉得我们都是共同的在为一个想法一个理念去共好，然后一起在思索哎、欸，除了现在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解方，真的遇到了困境的时候大家也会愿意一起去承担。好比说你做线上课程，你一定会跟学校沟通嘛，那一定会有遇到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们自己伙伴之间要怎么样彼此去支撑，然后去度过那个经历， 或者是这资源不真的就是资源不够的时候，大家要怎么样互相去运用自己有的这些身边的媒介，然后去完成这些计划，都是我觉得这个团队给我的感受。对，就我会觉得我们不会是一个人，就有些时候很像是我在外面到处去演讲，到处去跟大家讲话，看起来好像是我一个人在外面，可是其实是因为我知道我后面有这四个伙伴跟很多很多的志工还有好朋友们在撑着我们，所以我才有办法真的往前走。对，然后像他们有时候也会鼓励我说，哦，我觉得英雄很厉害，他有办法一个人去泰国谈，就是谈生意，跟学校谈生意。我就觉得没有啊，就是因为你们在后面，我知道我今天谈下来了，你们一定可以帮我做好，所以我才敢去做。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撑着的感受吧，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虽然我们也会吵架，我们也很常吵架，可是没关系啊。对，因为我们是共同想要把事情做好。对，
哦，那蚂蚁呢？蚂蚁觉得你们团队是一个怎么样的团队？
我刚好这阵子在整理我们的志工的心得，也看到了他们对小朋友做的一些实测问卷和访谈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在志工里面有一段描述还蛮贴切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讲我们团队就有一种叫老王卖瓜的感觉，但是从志工的角度看好像还蛮客观嘛，因为他刚好是第一届到现在一直持续的志工，所以等于他其实在我们这边也合作了2年多吗？对，然后他在里面就说他觉得在这个团队虽然我们就人少少的，可是他觉得每一次他在尤其是课程进行上，其实他可能也会有不上手的地方，然后可能因为这样他又会觉得啊，我其实也只是一个课程志工，是不是我说话就没有那么多的分量，或是他可能有一些疑问，对我们现有的一些制度的疑问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说。但是在这边他发现他每一次提出的困惑或是他每一次提出的建议都有被好好的接纳，而且很快就会被落实在下一次的教案执行，然后他觉得那是他会一直想要在我们这边继续待下去的原因，因为大家都给彼此很大的空间跟尊重，不会因为你今天只是一个一期的志工，然后我就会拥有一种你只是来短期打工的感觉，然后就不太听你的话。其实不会这样，就我觉得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有喜欢听人家说话的这个特质吧。嗯，所以我觉得那是蛮珍贵的地方。
那我想要回到你们所做的服务上面，因为其实你们在一个地区生根这么多年，然后前面有提到说你们会去追踪孩子们上完课程之后的一些他们未来的发展等等的，那你们有什么样的观察吗？就是在你们服务了这么多年之后，有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可以分两个部分回答。第一个可以先讲就是孩子们的转变。那因为其实我们是上线上课程，可是其实当地的就是我们讲教育制度跟教学形式嘛，是比较填鸭型的这种方法，就老师其实是会拿着教鞭的，跟其实小孩子是习惯去做抄写的，就他们的就是因为人数多嘛，然后教育资源比较少，所以就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形式。那我们线上课程在最开始执行的时候，其实也会被地方质疑说小孩子用网络这件事情是不是会不好，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今天要用网络上课所以分心。那我们也遇到非常多觉得课程太难的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只是主科，我们上了太多是这种生涯型的
理财、生涯规划、
思考力，就是
文史，
对，就是离这群孩子的生命其实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所以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在打磨我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形式。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边的孩子们他们开始敢跟你说话，敢举手发言，这是我觉得非常直接跟很让我们会很感动的事情。因为你会看到这边小朋友原本非常的害羞，你跟他讲什么他就跟看到鬼一样，感觉快吓死了，到后来他可以举手问你老师什么东西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我听不懂，甚至他们开始愿意跟你互动的时候，他记得你的脸，叫得出你的名字，其实那个感觉就是会让你想要一直做下去的原因。当你被这边的小朋友们记得，他叫得出你，我是外星人姐姐，叫得出外星人姐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这边的小朋友们是真的真的的在用他的方式认识你，然后再用他们的方法记好你在教的事情。对，这是我觉得的第一个小孩子们的改变。那第二个在追踪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在现在就去讲出他的所谓的转变的。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它里面有太多的元素存在，跟有太多的外力，特别是对于偏乡的孩子来说，那个拉力跟推力真的是很可怕的。不是只是我给他资源，他就要变好，没有，太多太多事情会影响他的人生发展的。 那我们现在很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至少让来台湾的孩子是我们可以持续追踪他们的，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就持续的联系。那会想要办定期的，就我们有办过一两次啊，就是定期的聚会，然后去找孩子们，去知道他们的情况。但这个也是我们在改善的地方，因为那个追踪机制是非常难做到完美的。就你想想看，一个社工是他有个个案，他要去知道这个个案他现在的生活环境，然后社会状况、经济环境等等的，有非常多的资料是要去追踪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还在努力的去把这块去建构得更完整。但是，我想要说的事情是，那个追踪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可以去陪伴一个孩子，从他真的才十多岁，然后到大。那我想要分享另外一个我常常讲的一个案子，叫做一个妹妹，叫做小慧。小慧不是完全等于我们的学生，因为她是在她国一的时候认识我的。那等于认识小慧的时候，我就是20岁，她就是国一是13、14岁左右。那就看她一路念国中，然后就定期会问我问题，说姐姐，我现在有这个不太会。然后每一年我都会去找她，然后到后来她要申请台湾大学，陪她一起写自传。然后申请资料去陪看着他，就是考完就是华语检定，然后填了帮他一起填了讨论了志愿，填了志愿，最后他到台湾来念大学，然后我们还去嘉义找他，然后拍片，最后我们还让他成为我们的营队志工，把他带回台北，让他去帮台北的孩子们上课，分享他的经历。对，这是我自己非常感谢的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他愿意让我进入他的生命里，让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出一样的事情。所以就好像刚刚那个追踪一样，我很希望这些其他的孩子都有机会可以像这个孩子小慧一样，我们可以一起的去像朋友嘛，姐姐跟妹妹一样的方法，然后用他擅长的我擅长的方法，一起去写出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太感动了，我听得都要泛泪了。
对，
节目差不多也到尾声了，所以我们要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小单元，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对，其实我们节目都会有一个惯例，就是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会邀请来宾们跟我们一起许愿。对，这个很灵验哦，就是来宾来上节目的时候你许的愿望通常都会实现，所以等一下也想要请两位可以帮我想想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关于未来可能还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是跟着团队一起去台北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在自己在这个团队里面你还有什么想要达成的目标都可以。
今年吗？我今年希望团队可以一起去吃春酒。
哦，要不要加员工旅游？
就是员旅或是春酒，弄2天1夜的也很好。其实也很久没有机会大家凑在一起吃饭或是玩耍。对，所以我希望今年，
所以应该要让自己有一个假期。
对啊，因为不然大家平常见面都是在讲课程然后讲工作什么的，好像就比较少机会可以就是放掉这一切，然后就只是去吃一顿饭。
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计划啦，叫乐学堂。那我们希望等于是把我们过去的课程去做一个整合，然后跟去录制新的这种比较是短的，就是可能5分钟、3分钟的这种短的课程的知识性的课程影片，那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平台，让孩子们是可以有自己的账号密码，登录之后他是可以被这个系统去做一个追踪，然后了解他的学习情况，那也可以在上面去做学习单的填写啊，跟后续的老师的辅导各课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是我们今年的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其实台北我都说它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绝对不是只在台北做行动而已，这只是我们这个教育实验的一个开头。那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个平台被架设好了之后，它是可以被更多东南亚地区或台湾地区这种有教育需求的孩子去使用的一个课程平台。它是一个以地方文化，然后以自我生涯学习成长探索自我的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平台。那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就是去做更多的学习，然后他也可以被做追踪。那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的建立去创造台湾跟东南亚的这个连结，去让更多台湾人认识东南亚的孩子，也让东南亚的孩子们对台湾有更多的认知。那当然现在还在努力的路上，但我觉得没关系。对，就是我们刚才没有分享到，其实我们最早线上课程在做的时候，我们的摄影棚成本就是5000块。对，我们就是拿灯泡，然后就买了简单的那种就是遮光罩，然后用平板在录课程。对，就是我们一开始成本就是一个5000块的摄影棚，我们没有脚架，我们就用纸箱放 iPad 还有照片， 对，然后坐板凳在录课程，然后没有冷气，大家就很热很热，
太
热要死。然后就是那个一录完，大家就可以开电风扇，电风扇太吵了嘛，我们根本没有降噪设备，也没有录音设备，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感觉梦想很大，可是从5000块的摄影棚一路到现在，我们已经录了40多支的课程影片，然后有250个定期在上课的学生，所以就是慢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是可以落地的，对。
可以的，我相信这个愿望一定在不久之后就会实现了。
对，
对，那最后是不是也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支持团队的话，他们可以从哪一些管道来支持你们？
欢迎可以直接搜寻乐思蜀，快乐的乐，波斯的思，属于的蜀，你打错字打成乐不思蜀的话，台北应该找得到我们。我们有脸书，有 IG， 也有官网。如果真的希望可以支持我们的话，就是很邀请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脸书走到我们的赞助，就是捐款的这个页面，那就可以一起陪伴我们，让这个儿童的教育影响力可以走得更远。对，
好，那就也提醒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乐思蜀团队，然后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些支持跟鼓励。
好的，那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科技社群敲敲门。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的节目制作现场，我是制作人兼主持人信如，
我是小黄。今天听完这个这么酷这么厉害的乐思蜀，我先讲我的心得了哈，我就觉得年轻人不简单，
真的。老师刚刚我们在录之前就一直说大概10次这句话。
对啊，我想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其实如果我们只是从一般的主流媒体，我们听来听去可能就会觉得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抗压性很低啊，然后大家就是怎么样啊。可是事实上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伙伴，应该就会发现从我们的这个一起工作的伙伴注意的团队，到我们每一次介绍的组织，有好多都是好年轻的年轻人，然后他们都在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服务过程当中看见的需要，把自己就开始投入，越做越好。那其实我们下礼拜的受访者也很强耶，来赶快我们来个前导吧。
下礼拜我们要邀请到的呢是星活艺术的执行长康执行长，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自己跟老师非常有兴趣的主题，
没错，
就是关于传承艺术。
而且这个组织就因为刚刚信如有讲，也是我很关心的，用推广创意老化，然后的这样子一个拥有超过20年服务老人家的这样子一个背景的一个社会企业，所以小黄老师呢，真的是已经就是怎么讲，就是这样一直在那边敲说我要采访，已经敲了超久的。那像这样子的组织呢，我真的觉得一定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了解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好想要赶快播出接下礼拜的内容。
没错，所以呢，就请大家不要忘记哦，每个礼拜六的上午呢，一起跟我们锁定
科技社群敲敲门，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